今天有这么一个殊胜的因缘在此与大家共同接一法缘，本人很高兴。那么首先感谢常度为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，以此与大家谈谈佛法。那么我们这次法会，因为中间衔接的问题，时间上的安排有一些调整。那么今天是头一天开始，先跟大家通知一下，常度安排的是9号到18号，10天时间，本来是很好，但是有其他的原因，故此呢，要求时间这个调整一下，就是10天设为5天，10天设为5天。常住的师父们也好，还有其他居士们也好，相互通知一下，9号到13号法会圆满。9号到13号，就是到星期天为止就结束了，因为有其他时间等待着去安排处理，故此不得已打扰常住，时间调整一下。他外面通知贴了好几张请等一下哪一位去更改一下，就是拿个纸条再贴上去补一下，把那时间补一下，从9号到13号的时间。那么在座的居士们相互通知，有的听得懂，有的可能语言上还听不懂，还有没来的转告一下这个时间。5天，就是说我们算10天，1天放2天，那么这样等于就是5天，也就等于10天了。那么这一次法会是常住要求我跟大家讲阿弥陀经，佛说阿弥陀经。那么这一部经在中国以及在其他各国可以说家喻户晓，凡是信佛的人或有不信佛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一部经，而且都把它列为功课。出家人还有一些在家信徒都会背，早晚也都在念诵，大家很熟悉阿弥陀经。既然很熟悉，为什么又要讲它呢？换句话说，正因为大家很熟悉，故此要来谈一谈。那么一个阿弥陀佛和阿弥陀佛的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很多人还不十分了解，故此作为一个粗浅的解说。那么就说这个阿弥陀经就属于净土法门， 进口法门大家都很熟悉，在中国八大宗派其中之一叫做净土宗。净土宗商经一论其中的一部经，那么尤其在这一个时代，我们所讲的佛法讲的叫做末法时代。末法时代以念佛法门最为契机，契机就是说最为重要修行的途径。大乘经里面讲，末法时代异义人修行汤以得道，唯念佛法门得度生。所以念佛法门非常的重要，在末法时代。那么有人讲，念佛我们早就念佛了，干嘛要你讲呢？念佛固然大家都在念，但要问如何念，把这一佛如何念啊，尤其大家是念佛的意义是什么，大家不是听说过吗？念佛法门忘修忘人去，就一万个人修行与一万个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那么要问现在有多少人去了呢？往生呢？要向台湾一位叫广清老和尚，他是念佛最后一知十字，提前知道，然后坐在那里向大家告假而去，就是说向师众弟子说告假佛走了，这个手一放眼睛一闭他就走了，这样才叫做真正的去了。所以念佛学佛不是说死了去往生，当然死了是往生，往生到哪里去啊？到哪个地方去？所以这就很值得打问号。对往生要有把握，今生要知道，不是等于死了才能知道，那才真正的往生修行成功。这些很要紧啊，不能说念佛随便念念啊，然后死了以后大家给他送往生，他就往生了，啊，很危险。就是说，修行要在修到今生要得到受用，才算学佛，学的有所成就。也就我们要讲阿弥陀经，先要让大家了解如何去念佛。我们这里弥陀经里面主要讲的，但看西方极乐世界如何得好，正一报如何的庄严。那么有人就问，这个世界在什么地方啊？有没有啊？是不是有人去过啊？提出这些问题来，那么在座的师众弟子们，你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啊？尤其是还没有信佛的，没有进入佛门的，问你们念念佛干什么？念佛念的干什么？ 啊，广告的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？你们怎么办呢？你们肯定说我去了就知道了。那么你去了没有？你有没有把握去呢？怎么去？所以在弥陀经里面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啊，如何相信确定它的存在啊，怎样相信它的存在，如何证明，我们如何才能去，这是说学佛人的归宿，也是应该知道。假如说这一点不知道，那么我们就无从谈起去弘扬佛法啊。所以说，我们佛教徒在社会之所以被人瞧不起、没有地位的原因就在这里。搞不清楚啊，本身我们所干的事情人家问我们，我们弄不清楚，这样子人家怎么会瞧得起我们啊？所以说西禅啊、常住能够这样行弘法，可以说是一个胜于胜，让大家有那么机会了解佛法，解决问题。大家既然已经遇到了佛法，佛经讲了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我们既已得人生闻佛，那么更重要的是如何去行去实践，那是更为重要。所以我们相信极乐世界存在，怎么存在？所以先要，因为我们先要谈的是一个，我们要讲的是怎么信呢？极乐世界存在，如何相信，如何去修行，最终达到圆满。所以我们一步一步来，首先要知道学第一个法门的入门是什么？学习净土法门，也就是学习这个念佛法门的入门，就进到这个法门一个入门证，要进入西禅，要找到它的大门啊，才能进来。那么你找到大门的话，没有钥匙也是进不来呀。啊，我们本地叫宝业啊，宝业把门开进来，那么才能够跨进这个门，然后进行了解哦，西藏如何的大，如何的庄严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法门，首先说我们学习念佛法门的入门。入门的钥匙是以信为基础为根本，信非常重要。你不信，今天就不会进入到这个法会的道场来。你相信了，你才会来听啊；你不相信，你不听啊。佛法。那么门口上的刚才到很多人了、他们看看他就走了，因为他不相信佛法，不相信佛法今天在干什么，他们已经戴着有色的眼镜，你们都搞迷信啊，搞的不实在的东西，谁也不值得一听，是这样。我们相反呢、你看老居士们哦，有的年轻的从很远的地方冒着雨骑着车，有的是挤车赶到这里来， 但是他有个目的啊，相信佛法，要从中去了解佛法，要从这里面得到利益好处，所以信不信这个门就不会跨进来，相信了就会跨进这个门来听听这么一个道理。那么人说信，要我信信什么呀？信什么东西啊？这里所讲的信，信自己，先信自己，然后再信别人。佛经里面叫信自信他，先相信我们自己什么呢？相信自己是一个人能够修成什么？修成佛。所以佛教不同于其他的宗教，信是第一步，然后是行，才能够达到。其他的宗教只要说你信啊就可以升天台，不信你就可以做第一，你就要下第一。佛教说你仅信还不行啊，你信还要行，你信了不行，不能达到目的。相信自己有能力学成佛，这是第一。再来，相信人世间是痛苦的。那么有人想，我们不是活得很快活吗？我住的洋房、楼房，身体也很健康啊，什么条件都很好，我干嘛痛苦啊？佛教讲的可怜就可怜在这里，痛苦而不知道痛苦，所以才不愿意回头啊，苦而不知苦，那才叫做大苦。苦能够懂得回头，那就叫做脱离苦的办法，找到苦的根源。一切事物都有它的结果，结果必定有它的根源。大家想想，我们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意义是什么？你们想过我活着干什么？有人说我活着为了做事业啊，成家立业啊。那问你，你生从何来，死从何去？你是什么人呢？要问你是什么人，所以很少有人如此去访问，故此就不懂得他的苦。人，你看，从小小时候跟着爸爸妈妈身边长大。长大了，慢慢的读书，书读完了，烦恼慢慢的严重，追求事业、家庭啊，家庭事业有了，年纪已经差不多了，那么要求事业家庭的更发达。更壮大，那么你付出多少的心血呢？ 声波，要问你这声波是为谁呀？为谁辛苦为谁忙？问过没有？我的辛苦为谁？当今的社会大家都知道，对老人不孝敬，对父母不孝敬啊，一旦你自己成家了，父母就扔一边去，好自己干什么呢？好自己的事业，为自己的儿女去埋啊，麻烦了，自己也老了，儿子也长大了，儿子又把你扔一边去了。但是这种情况下还有我们的反省吗？还不知道人真是痛苦，还说我蛮好啊，我蛮高兴的呀，啊，我活得蛮开心啊。其实人多满的痛苦，你看现在社会上啊，搞很多精神刺激，电影、电视、露营，你看满街都是卡拉 OK。人家说卡拉 OK 不是很好吗？但是文化娱乐的场所是能让人家啊陶冶情操，真不好呢。那是一种麻醉，工作之余不去卡拉 OK 受不了，时间没办法打发呀，一回去把电视打开，没有电视的话精神空虚受不了，找这些刺激呀，没有这些东西好像是活不了啊，生活中不能缺这个，寻找精神的安慰。其实真正的精神安慰是什么？没有找到。难道说那卡拉 OK 就是你精神安慰吗？那就精神寄托吗？让你去看，让你去跳，跳累了，跳辛苦了，问你怎么样？你觉得很痛快吗？你说不见得吧。所以说生活在这些环境里面，我们没有去发掘它啊，后来最后老了稀里糊涂就是死去的啊，人生就这么了。难道说人生就是这样啊？就是为了生儿子啊，成家事业非要死亡。很多人都问我啊，像我们以前比较小了，刚出家的时候什么年纪比较小，很多人社会人就问师父啊，你们吃不吃荤啊，你们结不结婚啊，他好像很关心这个问题啊。那我就要问你是不是结婚的很舒服啊，吃荤吃得很好啊，你那结婚就是说不行啊，我非要帮您解决这个问题啊。记住这个问题没有发现它，以为这就是人生的终点，所以更重要的问题没有去发现啊，痛苦没有去发现。既然痛苦有解决痛苦的办法，只有我们的苦活在世间苦，那就说我觉得很多呀。哦，佛经里面把它总结几种，那大家都会感觉得到，生老病死什么求不得啊，爱别离烟尘味等等的苦，大家都能够感觉到。甚至没办法用语言来表达的苦还很多哦，我们内心的身心的苦，生苦心苦 还有外在的苦啊，眼舌之狼界的苦袭击着我们，我们没提反省的。你看现在社会哦，有一天有个居士跟我谈话聊天的时候，他说现在社会确实是啊过得很舒适，发展了很好，就是打劫的太多，社会上啊流氓太多，生活造成威胁，如果说没有这些那就很好。是啊，问题就是这样，他就不会让他赢，不好啊，这些人来威胁你，就让你不得自在，这是痛苦的根源。所以有很多苦，这些苦从何而来，就是我们不认识自己，不认识我们自己啊。你看看我们说今天活的自己都不认识自己，你看遗憾不遗憾？那么有人说他到底此话怎么讲啊，不认识自己啊。我讲的很简单的，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，你就不认识你自己。师父们居士们，你们晚上几点钟睡觉？有人说我九点、十点、八点几分，半十点半，二十五分睡着了没有？你八点二十五分睡着了没有？我看表的时候是二十五分啊，二十五分没有睡着啊，二十六分睡着了。所以你们晚上回去检查一下看，你们晚上到底是几点几分几秒睡着的？我看没有一个人会知道，很简单啊。所以我们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知道，你看看，更何况我们这个人生的价值什么，知道不知道？啊，就不认识自己，你才会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情，该做的事情不记错，做不该做的事情，那不叫里面就叫做造业，迷惑。造业，那么你就要受报啊！啊，你有道原因，必定有道就有结果；有原因，必然有结果。这个你迷惑无知，你造业最后受报痛苦，痛苦的时候你再来，又造业又痛苦。这样，那么。有解决这个痛苦、消除这个痛苦的根源的一种办法啊，有这个办法呀，不是没有。佛教从印度到中国已经2000多年时间，在这漫长的过程中，不知道有多少人依此而解决了。啊、哦，以这个办法已经得到解决，多得很啊。那么我们只是说没有了解，近代也好，现代也好，过去也好，您翻翻书看，多得要命啊。你看现在近年来的台湾佛教发展的非常的兴盛，很多在家居士站着告假走的。他死在帐子死不容易啊，不是人家扶的，他自己站在那里跟大家告假就走了，这不是就已经成功了。不容易啊，我们死的都是夫爹小娘，叫苦连天，脚一蹬眼睛一瞪死了，是这样死的，人家是站在那里合掌告假而去，那不是就已经成功是什么？那不是就能办法找到解决问题了吗？你不相信没办法呀， 佛教所讲的信则灵，不信则不灵。你相信的话，你去行，行了就可以远遁。你不相信，我跟你讲再好，你也不相信啊。现在说，我说现在哪个华盛顿啊，现在是个晚上，我们白天他是晚上，你说我不相信，我没看见，那你怎么办？多少人去过美国，不是证明了这一点吗？所以你不相信，相信就有办法啊！你去修行就能够得到解脱，得到永恒的生命，不是短暂的生命，而是永恒的生命。不信你去看看找蚊子，蚊子把你叮下去，你要去打它的，它赶紧过掉。苍蝇、鸟，它们都是汤臣，这是动物的共性啊，它有这个本性，就是如此。不想多活呀，想生不想死，汤臣想找一个比较长的，哦，一旦生了病了，赶紧找医生，看医生，到医院去，看什么怕死啊？想多活呀？但是多，我们这时间你再活嘛，活得再长，一百岁的人都很少啊，七八十都得死，都要。死是每一个人最平等。对吧？会死，我们这个人既然会死，到拼命造业，更何况不会死？有没有这种情况啊？没有找到永恒的生命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找永恒的生命，永远不要，不要再造业轮回，那就要。那我佛经有告诉我办法，修行怎么办？啊，我们第一个说，学习第一个法门的入门是要信，信自己，信人生的痛苦。好，痛苦虽然有人说，那我不痛苦啊，你不痛苦那是暂时的，那是暂时的。啊，现在社会发展了，大家生活都过得很好，住上洋房，你没有，你要追求啊，你不痛苦吗？你以前比别人少，你要追求，要痛苦啊！实在没有办法要去打劫，打劫冒着生命的危险也痛苦啊！不痛苦，人家穿一好衣服，你想穿，你没钱，你不痛苦，对吧？这些都是，也不是容易。当你有了钱，他能来打劫啊？生命危险啊，要请保镖。那不是很痛苦吗？出路都不自由，也年轻啊，想我永远年轻啊，我长得很漂亮啊，我不厌老啊，脸上起皱纹了，你心里很难过呀，会吗？不会啊，我们一个人每天都在死亡，要问我们哪天长大，哪天老，哪天死掉。其实我们每一分钟都在死亡，但都在老，都在长大。要知道，我们活的一天就死去一天，活的一天就完，我们的终点站耗尽一天，是不是呀？过了一年，我们的寿命就减少了一年，是不是？那你想呀？永远青春啊，青春残存啊，青春常在啊，会常在吗？你看我们现在电视广告里面啊，经常有一些属于化妆品啊，啊，让你抹上这个东西，什么青春宝啊，让你涂上去永葆你的青春。青春怎么可以永葆？是不是青春会永葆吗？都会老。这就是痛苦，快活，短暂，渐渐是，啊，财产多了会破产， 你有钱人家嫉妒你，你有才华人家嫉妒你，这都是痛苦的根源。所以说这个世间快活的很少，很短暂，不是永恒。我们要找一个永久啊，长久的正义啊，所以这是信。第二个，信学佛学这个法门的条件，条件，这条件第一个是要有出离心，出离心，没有出离心，你也气不喘。你觉得这个世间不是很好吗？五欲之热，热无穷啊！哦，你这人很快活呀！我想吃的我就有吃的啊，我想穿就有穿的，我干嘛要另找一个地方？我就在这里住下不是很好？你没有出离心，没有出离心你就不能去。就是好像说香港很好，台湾很好，请你去看看吧。你说我不想去，中国就是很好啊。人家说深圳很好，现在开发区那个地方经济也好啊，各方面都做得很好，你去看看吧。你说我不去福州就是很好，你认为福州很好，别的地方都不会比这个地方更好，你当然不会去了。你不想去，你不想去就没有去的机会，你不能去。故事说要有出离心，就厌离这个心，不会被这世间所困惑。这短暂的人生的快活，我不为这一方所留恋，那么叫做出离心。那么这个出离心不是说世俗人所想象的那样叫做逃避现实，是一种消极。他说你们学佛的人都消极啊，尤其你们出家人更消极啊，躲到寺庙里面，躲到山上里面去啊，不干社会的事情，你们消极。我不承认。什么是消极，什么是积极，这两个定义要搞清楚。我们学佛的人，尤其是出家人，不可以进入影院，不可以去卡拉 OK， 对吧？不可以去那些餐馆，不可以打牌打麻将，所以小心。换句话说，去卡拉 OK打牌饮酒就是积极吗？想过没有？不见得吧，那就是积极吧，那是一种消遣。大花时间精神的空虚，我觉得那还是交易。讲一笑话说，中国人口这么庞大，我们和善小心的一大贡献，独身啊，对人口的增长，我们是一大贡献啊，很积极啊，对国家解决很多问题，怎么会是消极？那么有人说，那么像你这样讲，大家都去当和善，都不成家，这世界不就完了吗？那我问你，会吗？你出家吗？你说那不一定啊。那你在家里的时候出家吗？你的邻居都出家吗？你那个地方，你这个城市都出家吗？不会吧。既然不会，那干嘛要考虑到没有时间？佛教也没有说叫你所有人都去出家呀，释众弟子，这些问题不就解决了？所以我们是在改造人生，净化人生，能够真正按照佛教的宗旨意志去做，社会 会这么肮脏杂沓，是不是？绝对绝对不会，证明给大家都没有按照人生的道德去做，故此社会才是这样。所以这不是小意，也不是逃避，不是逃避。那你说你往下去的世界不是逃避，这个世界不想住，你要搬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住，那不是逃避吗？所以这是佛法里面有四有理，有四足地，有敌意地，有方便之谈，有究竟之谈。讲了究竟，心境则净土，心境就是极乐，往哪里去？不要啊！对，要搞清楚啊！佛法要深入研究，你才有一个彻底的了解。没有深入，站在门外看看那里的门外汉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多人研究佛法都是门外汉，甚至连门都没找到，门在哪里都没找到啊！更何况深入去了解佛法，都是世俗人对佛法的一种误解、曲解啊，片面的看佛法，那是错误的。所以我们修行要有出离心、远离心，对这个社会的一种摆脱这种困境，要有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受啊，叫出离心。那么出离心虽然有，心也很迫切，想要分，想修行成功。但是知见不正也很危险，见解不正，所以首先要见解上的问题要解决。也就是说要正确地理解佛教的义理，要正确地了解佛教的义理。所谓正确地了解佛教的义理，如何了解呢？要懂得佛法的宗旨目的是什么。佛教的宗旨目的是净化身心，转染禅定，广义其物，就是净化我们的身心。我们常说修行吗？就是修我们这个行为，改造我们这个思想杂念，那就叫净化，转我们的染污肮脏的东西为清净，转我们的迷惑为觉悟，那就是佛法的目的。那么如果你转染，什么是染呢？染就是染污的染，就是说指的染外境，迷以六尘，迷指迷以六尘。我们常说世俗人说你们出家人是看破红尘呢、啊、我问大家，红尘是什么？哪个师傅知道红尘是什么？看破红尘，红尘指的是什么？看破了没有啊？啊，甚至红尘都搞不清楚，更何况看破，这就又是一大危险了。所谓红尘，就指的我们眼睛所看、耳朵所听到的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。这边都是叫做红尘， 尘是能够染，把你搞肮脏了。比如说这个花瓶，花时间长了，上面就浮上一层灰尘，就很脏啊，一手一摸黑黑的，那就叫做尘。因为这些东西会染污我们的身心，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这些东西会改变了我们。那么我们上来回来，在我们已经看过的，那就是转染成净的啊，迷这些境界，以为颜色很好看啊，啊，哪里是很好啊？那你一直颠倒了。那么很多人为了钱财忘恩负义，背离情义，为了爱情而颠倒是非，那不是觉得成外面的色尘浮染吗？把你身心搞颠倒了。啊，声音好听啊，好听的你拼命想听，不好听的你起烦恼。好吃的越吃越想吃。不好吃的起烦恼。你看，我们就得生活这里这些环境里面，改变我们声音，颠倒我们声音。啊，升起对着这些境界，升起喜怒哀乐。你们看电视有没有？电视里面就是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，除此之外没有了。这八个字已经把电视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概括完了。你们看电视怎么看呢？看看他高兴吗？我们也跟着高兴。看他可怜吗？我们也跟着他流泪。哦，看那个坏人啊，你们叫坏人啊，反面人物啊。那么我们也跟着，不能。你看，喜怒哀乐。电视里面不会是悲欢离合，一会烦恼，一会团聚，一会高兴，一会分离，都是这样。人世间一切事物无非如此啊，人生无非如此，就是喜怒哀乐悲欢离合，就是这些，随着这些境界所起所来。我叫你们讲的还有八分啊，嗔饥苦乐利灾毁益，人家上当你啦，称赞你啊，你高兴啊，人家讥笑你，你苦恼啊，还有遇到不好的境界你就苦了啊，可以的成绩你高兴吗？留了利阳也高兴啊，留了名也高兴，等于毁坏了破坏了你又不高兴，是不是？就是这些境界去动去颠倒不自在啊，那就是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存在啊。人家讲你一句话，同样的一句话讲出来你听了啊，某某人你很好啊，你很伟大呀、啊，你真了不起呀、啊！你这么一听，你肯定很高兴吧？人家说你这个笨蛋啊，真没用。你一听肯定不高兴吗？其实这是一个语言嘛，从他嘴巴流出来一口气呀、啊，对不对？音声喉咙发出来，经过舌头的反应。说出来了，那么你就分别他，你以为这不好，以为那个好，你就颠倒。其实这些语言文字都是一种符号，一种假名的案例， 你就会得颠倒，是非呀、造业呀、不高兴啊、跟人家吵架打架呀、为什么会颠倒呢？那就叫做知见不真不正，认识不透啊，也就是说没有看清楚这些事物，没有看清楚自己，固执己见。所以学佛最关键的是要提升我们的思想和精神，他的思想精神提升了，那就叫做进化。讲好讲坏，我不为此而动摇，不为此而动摇，那就叫提升精神的领域啊。所以现在国家也在提倡啊，沿用的不同而已，叫做文明，精神文明、物质文明。那有人听起来可笑啊，干嘛要提精神文明、物质文明呢？那就是说物质不文明，精神不文明，故此才要提倡精神文明、物质文明呢。正因为我们颠倒迷惑，故此要叫我们净化身心，身心不清净，所以要净化。如果已经清净了，还要净化干什么？啊，很简单的道理。所以我们要去改变、提升自己，那就要知见的提高。如何提高呢？就在生活当中去体验佛法，在生活当中去体会佛法。佛法讲的无常、苦空，这是最基本的道理。最基本的道理，佛教讲的是无常、苦还有空。我们去体会。他说什么是无常啊？禅是永恒不变，禅住叫做禅。无常的没有永恒不变常住的，那就叫做无常。那么更具体一点说，我们今天下午坐在这里，这个时间一旦过去了，再也带不回来。再讲1994年3月9日下午这个时间只有今天了，再讲2月9日的下午就没有，这就叫做无常。一旦过去就容易不复返，你20岁30岁一旦过去了再就没有，那就叫无常啊。好，我们生活里面哪些都是无常，哪些不是无常，你就眼睛所看都是无常在变化。春天花开，秋天花落，那就是无常。那正因为一切事物是无常，故此才会苦啊，才会苦。不认识它无常，硬把它认为是常住永恒的不变，非才吃苦头啊。那么讲世俗的人，世俗的人就好了，年轻的时候谈恋爱啊，他甜言蜜语，山盟海誓讲得很好啊，你骗我，我骗你啊，两个互相欺骗啊，啊，我没有你啊，活不了了。他说我也是一样啊，我没有你，我也活不了啊。两个人都这样讲，到了时候结合了、有这么一个地方的存在，有这么一个世界的存在。那我们昨天提出来，到底有没有别的世界，存不存在？因为很多人怀疑啊。我们说昨天说信是要紧， 信为道源功德母，
好，
瞻仰一切诸上吧。那首先我们对这个世界是否有信心？那么现在念佛人很多呀，那么是否真信，真的相信啊？如果真的相信，那就要如实的去行。如果没有真的相信，那如何去行呢？所以首先要相信它的存在。那么怎么可以说明它的存在呢？第一，是这个世界这一尊佛阿弥陀佛，你的世界是释迦牟尼佛亲自告诉我们的。你既然先信仰佛教，信仰佛教什么？信仰有一尊释迦牟尼佛，他曾经在印度成佛，讲过经，说过法，告诉我们道理，这一点我们先相信。假如说这一点不相信的话，那么我们的信仰就无从建立。首先要相信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没有错，因为他告诉我们很多人生宇宙的真理哲理，这一点我们可以相信。所以先相信这一点。那么我们讲一个比较浅显的，没有错，讲一个比较浅的是我们世间所能够看到理解到的。第一，我们来理解这一个世界的存在。现在在全世界国家有许多，有贫穷，有落后。我们现在信息灵通啊，我们现在说电视广播消息很灵通，到处都能够了解到看到。那么在一两百年之前，一两百年之前我们就不懂得了，我们消息就不灵通了。你看我们看读古书的人，古老书的人呢，很多都天下，称中国成天下，他把中国看成最大的了，是天下，统领天下。不知道中国以外有这么多的国家，那时候交通不便呢，信息不灵呢，就不懂。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慢慢就发现有其他国家的存在。好了，我们先相信，也可以去。以往我们去一个外国多么的艰难啊！你看玄奘大师，唐朝的玄奘大师到印度去，还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去旅行，去印度。我们知道它的存在。那么现在我们方便坐飞机、坐火车、坐车，一下子就到。我们能够了解到其他也有国家的存在。那么有人说，其他国家我们可以到吗？那极乐世界就怎么不能到呢？那个世界啊，不是一般能够去的，是一个比较难的，比较艰难。你看我们去缅甸就比较容易吧，你要去美国就比较不容易啊，签证办理手续就比较难啊。去缅甸你们办一个通行证就可以从云南出去的，容易。去其他国家就不叫不容易，艰难，更何况去这么一个世界更加难要去。 但是南毕竟有人去过呀，不是没有人呢、这些人去了已经回来告诉我们有这么一个世界，那么只是我们没有看见，没有看见呢、我们就不相信。那么现在我们在中国、有几个特区搞得建设的特别好，比如深圳啊、厦门啊，这些地方在经济上倒比较发达。我没有去过的人，你说告诉他那个地方很好，那么有人说就不相信了。尤其是乡下人呢、很偏僻的地方，我们中国城乡差别很大啊，城里跟乡下生活水准差距很大。你要说城市里面怎么生活好，乡下人未必相信啊，他没有见过呀。他没有看到，就感到很奇怪。你告诉他，他也不相信，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呀？那么那个地方建立了起来很好，很漂亮。那么你要去那里去，不是所有人都能去啊。你现在办的定居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那么从这些国家来讲，来理解，我们可以推想。